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5月3号到5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政党领袖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今年是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红传世间25周年。法轮大法已由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开来。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已于40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受益者上亿。法轮大法在加拿大也红传22年了。22年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历经风雨，不屈不挠，在生活和工作中实践真善忍，给加拿大社会带来长足的影响。2017年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25周年的纪念日。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7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7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在褒奖令中，沃森市长用英法两种语言宣布，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遵循真善忍原则，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鉴于渥太华和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2017年5月快乐地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5周年，鉴于法轮大法超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包容各种年龄、社会阶层和宗教背景的人，鉴于渥太华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市民将以舞蹈、歌唱、乐队表演和其他形式庆祝法轮大法日，因此我吉姆·沃森，渥太华的市长，宣布2017年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
亚太巡演结束，澳洲粉丝送机，神韵前往夏威夷。2017年5月3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结束大洋洲巡演，离开悉尼前往夏威夷。一个多月32场演出的神韵演出在澳纽地区引起轰动，掀起神韵热。神韵所到之处，剧场纷纷爆满，悉尼更是创下佳作在全部售罄的票房纪录，令社会主流人士和各界人士感佩。
真善忍国际美展莅临瑞典滨海小城，2017年4月27日到5月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典滨海小城赫尔辛堡举行了为期5天的展出。美展在赫尔辛堡市中心著名的精英酒店里面举行。在为期5天的展出中，有很多来参观的人流下了眼泪表示支持，还有匿名捐款，也有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对在中国所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一无所知。许多人表示感谢，他们认为这个画展意义非凡，更多的是表达他们对遭受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当地的2家报纸也对画展进行了报道。一个小伙子在画展驻足了很久，看过之后他很感动，特别是与在中国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深深地鞠躬并多次表示感谢，让他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五天的画展中，有近300人签了反对活摘的证签，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22年前，瑞典人与法轮大法结缘。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5周年，优美富裕的北欧国家瑞典也已经和大法结缘22周年了。22年前，一定居瑞典的王女士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王女士回忆这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回国学到法轮功。1990年代在瑞典哥德堡成家立业的北京人王女士每年都要回国探望父母。 1994年夏天，他带学生到北京实习时，在北京中山公园里被音乐吸引到法轮功的一个练功点，他跟着一练，感觉真好。紧接着他就和家人赶到山东济南，参加了李洪志先生在那里举办的10天讲法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毛女士感到法轮功让她的内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祥和，她感觉终于找到了生命中一直在寻找的真正的师父。回到瑞典后，毛女士觉得这么好的功法不能只是自己练，她感觉自己与瑞典有很大的缘分，就想一定要和瑞典人分享这种美好，善良淳朴的瑞典人也一定和法轮功有很大缘分。1995年新年期间，毛女士又回到北京探亲，并在1月4号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公安部礼堂举行的转法轮首发式及讲法报告会。在这次会上，她听到了师傅说在国内的传法阶段结束，要开始向海外传法了。毛女士回忆，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瑞典的第一个练功点在我心里成立了。会后他马上就找到工作人员，问师傅能不能来瑞典传法。很快他就得到师傅的答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五场报告会，7天免授班。1995年4月6号，李洪志先生应王女士的邀请来到了瑞典。在瑞典期间，李洪志先生首先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乌德瓦拉三个城市分别举办了5场讲法报告会。接着从4月14号至20号的复活节期间，李洪志师傅在哥德堡又举办了一次7天讲法学习班，有100余人全程参加了这次7天学习班，其中20人来自法国，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瑞典西人。在准备这个学习班时，王女士因为没有经验，准备时间又短，她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只是想尽办法告诉所有她认识的人，又在报纸上做广告，到处去贴广告。她在济南学习班上看到6000多人的场面，而现在这个哥德堡学习班会有多少人能来呢？她心里一点底也没有，紧张得不行。王女士记忆中，师傅在电话里对她说，只要有一个人来，我都会去的，赶紧睡觉去吧。师傅的话让他的心踏实了下来。结果来参加学习班的人数大大超过王女士的预期。后来王女士得知，很多瑞典西人来参加学习班是因为受到各种超常的点化和歧视，这让王女士感到瑞典人与大法真有很大的缘分。整个学习班办得非常成功，王女士看到所有学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生怕漏掉一点。师傅非常详细，非常耐心地为大家讲解，有时还在白纸板上画图，用图解让西人学员们有更直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时还要反复讲解，直到学员们明白了为止。对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师傅也都认真地一一解答。在学习班上教功时，师傅让王女士站在前面演示动作，师傅在学员中给每个人一个一个的纠正动作，有的人的动作要纠正好几遍才能改过来。王女士回忆道，西人学员都反映说，他们能够感觉到师傅走进他们时慈悲祥和的能量，非常舒服。回忆起师傅在瑞典期间的情景，王女士说，师傅处处都是为别人着想，平易近人。当时王女士要为各场报告会和学习班做准备，还要照顾2岁的孩子。师傅为了减少她的负担，来瑞典时还特意带了一箱方便面。有什么生活中的小问题，师傅也都尽量自己解决。王女士记得，每次讲课时，师傅都是穿着整齐干净，总是提前到，特别遵守时间。师傅也强调学员一定要准时到，让学习班准时开始。看到师傅这样，所有学员每次来听课也都提前最少半小时到达，大家一起练功等师傅。在学习班的7天过程中，王女士陆续听到很多西人学员的反馈，他们有的之前在身上有很多病痛，到了学习班上，这些病痛在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有的之前患失眠的，现在能睡好觉了，大家都觉得法轮功太好了。 瑞典第一个练功点。七天学习班结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1995年4月23号，学员们就开始了第一次集体练功，地点就在李洪志师傅讲法礼堂后面的小山上。这一天，师傅也要离开瑞典了。临行前，师傅来到练功点看望大家，又给学员们纠正了动作。师傅与学员们交谈，鼓励大家好好修炼，大家都依依不舍地与师傅告别。1995年4月23日，李洪志师傅在哥德堡第一个练功点鼓励学员好好修炼，然后与大家道别。从那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了瑞典的第一个法轮功练功点。瑞典和瑞典人从此与大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练功点一直延续到现在，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就是大家来这里集体练功的时间，风雨雪无阻。王女士说，师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一直留在我们心中，每当我们在这里练功时，大家总感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每到复活节，重温师父讲法。1995年，李洪志师父在哥德堡举办七天免受班时，正好赶上复活节。以后每年的复活节，在哥德堡集体看师父的七天讲法录像，就成了瑞典学员的传统。大家聚在师父办班的礼堂，一起重温师父的讲法，一起练功，交流修炼体会。那时，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早期学员听说后，也纷纷利用复活节假期来哥德堡与瑞典学员相聚。这个传统坚持到1999年的复活节。之后，中共政权开始了迫害法轮功，瑞典学员们就开始利用复活节假期和其他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到各地去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为了能让瑞典西人学员更好地理解大法，1997年师父的九天讲法录像有了瑞典语同声翻译。1998年瑞典语的《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正式出版发行了。王女士回忆说，1999年以前，除了复活节，在其他时候，瑞典各地还经常举办观看师父在国内的九天讲法录像的学习班，瑞典与大法有缘之士也不断地走了进来。1996年，北欧法轮大法学会在瑞典正式注册成立，瑞典成了大法在北欧红传的基地。瑞典学员到中国探亲。修炼了法轮功的瑞典西人学员都对中国非常向往。当王女士每次回北京探亲时，都有20多位瑞典西人学员跟着她到中国。王女士记得，有2位瑞典西人对法轮功还没有深入了解，也要和她去中国。她对他们说，这不是一般的旅游，每天要早起练功。可是那2位西人分别回答她的话却是同样的，我等了很久了，这就是我要的。王女士由此更加深感瑞典人与大法的缘分非同一般。1995年的圣诞节是瑞典西人学员第一次随王女士去北京。王女士说，由于受暴风雪影响，他们的飞机在中途被困24小时，圣诞夜就是在飞机场度过的。到了北京后，他们得知北京学员早已包好了饺子，眼巴巴地等了他们一整天。双方学员见面后，就像久别的亲人终于团聚那样的亲切感动。随后几天，大家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体会，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新年假期。1996年1月1号，这些瑞典学员还受到李洪志师父的接见，师父给每人亲手赠送了一本英文的《中国法轮功》。之后，利用每年的圣诞新年假期去中国探亲，也成了瑞典学员的传统。加上参加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交流会，到1999年新年为止，瑞典学员一共到中国去探亲了5次，最后一次即1998年圣诞节和1999年新年期间，他们还到了大连，每天在不同的练功场和大连学员一起晨练，每个练功场有5000到10000人。最后一天，瑞典学员练完功后与上万名大连学员告别时，所有瑞典学员都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眼泪。 去中国探亲对瑞典学员有什么影响呢？王女士说，她和其他瑞典学员到中国与大陆学员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珍惜大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向内照修自己，这帮助他们真正走上大法修炼之路。32名西人到北京，瑞典学员占12名。方女士还特别提到了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那是2001年11月20号，有15个西方国家和地区的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写有真善人的横幅，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在这36名西人学员中，瑞典学员占了12名。那次瑞典学员去北京时，王女士提前并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她说，她非常理解这些瑞典西人学员的做法，因为一方面他们都亲自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都是亲身受益者，他们要为师父讨个公道；另一方面就是他们多次去过中国，亲自与大陆学员接触，他们了解大陆学员都是真正的好人，他们把大陆学员当作自己的亲人，当大陆学员被迫害时，他们发自内心想做点什么帮助大陆学员。这是二位瑞典学员在北京遭受无端殴打和非法关押后被瑞典政府营救回来，他们回到瑞典后向瑞典媒体和公众讲述了自己在中国亲身受到的迫害，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多年来，瑞典的法轮功学员从德法、弘法到护法、正法一路走了过来。王女士和瑞典学员们一起走过了北欧四国、南非、印度、泰国、香港、西欧、东欧、北美、南美、新西兰，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大法这么好，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和更多有缘人分享，让更多人与大法结缘，了解真相。
善待大法得福报的世人，作者大法弟子重任。在法轮大法及弟子在世间受到中共疯狂迫害的17年中，虽然很多世人都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给自己的生命造下了无穷罪业，但是也有一些理智、善良、正义的世人，没有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所欺骗，他们各自用自己的不同方式在保护和帮助着受难中的大法弟子，真正展示了这些生命的可贵的思想境界与道德风貌，同时这些生命也奇迹般地收获了上天赐予他们的福报。一、得福报的朋友。我的朋友老刘大哥是一位个体小货车的司机，在99年迫害发生后，为了保护大法经书的安全，我就将我的所有大法书籍放到他家里暂时保管，他义不容辞地将书全部收好，并一直保管到我后来取走为止。后来我被邪恶抓到了看守所迫害时，他委托公安局内部警察第一个给我送去了一大堆好吃的食品。危难显真性，他保护大法佛经和善待大法弟子的行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福报。他女儿学习成绩平时还可以，但并不特别出众，可是在高考时却考上了国家重点院校，毕业后得到了一份十分满意的高薪工作。有一年冬天，他在拉货途中车一下子翻到离路边20多米的田野里，车的大梁弯了，车上驾驶室内的风挡玻璃全碎了，车在地上滚了几个翻，但他本人和他同在车内驾驶室内的妻子身上连一点皮都没破，连他们自己都说这是有神佛保佑。二、得福报的哥哥。我哥哥是一名普通工人，自己成家后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再加上嫂子有重病，因此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迫害发生后因恶人告发，我被邪恶关进了看守所，哥哥托了很多关系到看守所里面来看我，给我送了很多食品，
还花钱为我请来了有名的律师，最后邪恶因证据不足将我释放，但是我的正常经济来源却被邪恶给切断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的身体出现了病的状态，并在医院做了手术。我哥哥背着我在外面借高利息贷款为我付了医疗费。哥哥这种义薄云天、大仁大义之举感动了上苍。本来一直处处不走运的他，好事却一件一件地找到他的门上来。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哥哥的单位突然换了新领导，他突然非要提拔哥哥做单位下属一个最大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这个职位是一般人想花几十万都买不来的，可是哥哥却没花一分钱就当上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哥哥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干得还很称职。过去这个小单位总亏损，百十号人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开工资也费劲儿。可是哥哥不仅能让这些职工工资能按时发放，还增加了不少职工福利，单位也转亏为盈。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单位职工都很满意。后来哥哥还在当地自己承包了几个小工程，一下子挣了200多万，他的小日子让很多人羡慕得不得了。我知道这是他真心善待大法弟子所得的福报。三，得福报的同事。我们单位原来有一位最要好的同事，他看过大法的书，但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但是他明白大法是正的，大法弟子是好人。后来迫害发生后，我因为修炼被邪恶抓捕到看守所，这在单位成了石破天惊的大事。单位领导紧跟邪党的迫害形势，借助我被抓捕的事件在全单位搞人人表态过关，否则就要受到党组织的审查与批判，不仅不能提升官职，不能评先进，甚至还要被停止工作进行反思。面对这种严酷的迫害政策，很多明知大法好的同事也违心地说了几句批判大法及支持中共迫害的讲话，只有我的这位同事就是不表态，就是不说大法不好，也不说我不好，一直坚持着。结果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进行了各种方式威逼利诱，但是他铁了心就是不表态，以示对这场迫害的不支持。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位同事被领导们认为政治上有问题而一直不受重用，可是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几年后，单位原来的这位配合邪党的主要领导调走了，单位又来了新的领导，我的这位同事却在竞聘上岗时被大家选为一个重要科室的正职负责人。这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帮助受难的大法弟子时，并没有故意想得到什么，相反，他们都是不怕失去自己一些个人利益而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情。那么宇宙上苍回报给他们的也都是沉甸甸的收获。
大法显神威，我家的下水管不漏了，大陆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家的下水管漏水了，开始不太大，我也没在意，心想是不是我用水太多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可是我一用，水不知从哪儿就流出来了，不用就不漏，而且后来越漏越厉害，用多少水厨房的地上就出现多少水，最后我只好用盆接着用了，搅得我心烦意乱。人念在想，房子已装修12-13年了，是不是应该换水管子了？再说因装修时把管子都下到墙里和地下，漏点儿也不知在哪里，这不是花钱的问题，它牵扯一个花时间和精力的问题。还有一旦漏到楼下人家可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修炼人，问题的出现也绝非偶然，不管怎么样，首先应该在法上找找自己了，是不是我本身有漏了，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时间太长了，没修去的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了。我就静下心来认真地向内找，这一找还真的吓一跳， 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心、虚荣心、贪欲心、怕心、急躁心，证实自我的心，他们无时无刻的在我的修炼环境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本身不就是漏吗？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已经修炼了近20年了，从表面上看，在同修眼里还是比较精进的，其实不然。我实修了吗？虽然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3件事，可是我修来修去，还有那么多人心没有修去，追求完美，尤其对吃穿的欲望，明知都是修炼人要去的心，但迟迟不改，真是汗颜，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师尊着急啊，看我不悟，一次再一次的点化弟子，我要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时间实修自己，不错过一切修炼机会，知错必改，修去人心。可是当我再用水时，还是照样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猛然想起，他也是为法来的生命啊，也是应该救他啊。我就对着水管发正念，水管，我要在法上跟你沟通，叫你明白真相。第二天早晨发完6点正念，我就到厨房打开厨门，用手拍了几下水管子，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太自私了，只想到自己得到提高，而没有想到众生感受。师尊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佛性无漏。你也是为法来的生命，大法弟子既然选用了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大法无所不能，只要我们达到法的标准，师尊赐给我们就是最好的。我用大法归正自己，你也归正，因为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宝贵的，是用来救度众生、完成历史责任的，所以你要配合我，咱们一起助师正法，兑现誓约，才不能被淘汰。等我修炼圆满，你也随我一起回归，如果你不漏了，我就把你的事迹写出来，报道到政见网上，发不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也是在证实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吃完早饭我就出去了，中午回家做饭，打开水龙头我就用，因为洗菜用的水量还特别大，当用完水发现地上一点漏水也没有了，干干的，感恩师尊为弟子操尽了心，依次次的苦心安排与慈悲点化，大法太超长了，感动的泪水流了下来。这时我对水管说，谢谢你，水管，你不但听明白了真相，而且还帮助了我，大法同时归正了你和我，在修炼这条路上不走弯路，也是我深深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下来的宝贵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在回归的路上勇猛精进，再精进，大法太神奇了，心性提高了，水管再也不漏了。
修炼体悟，集体学法就是好。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集体学法好，讲的是我们学法小组学员，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在救众生讲真相，有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的，有发真相册子和光盘的，还有面对面直接讲真相救人的。他们利用自己的特点，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2点集体学法。为了多学法，从今年的3月份每周六再次学法，前3天学转法轮一遍，后3天学师父各地讲法。通过大量的学法，小组同修在修好自己多救众生的路上都有不同的提高。 A 同修已经60岁，家里有87岁的老公公，还有2岁多的孙女儿，既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还要看孩子。他很少因家事耽误集体学法， 上午带孩子出去打语音电话救人，利用早晨和晚上不看孩子的时间发真相资料，3:50参加集体晨练发正念，每天睡眠3个多小时。虽然很辛苦，他的心得体会是，我之所以能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来自于集体学法。在小组学法心能静下来，而且遇到问题同修都相互指出，按法对照自己，向内找，把同修当镜子，看到同修的不足，先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执着，在这个环境里感觉提高得快。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集体学法太好了。 B 同修是05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儿子上高中，两口子靠打工维持生活，供儿子上学。经济上虽然不富裕，但是他救度众生从不怠慢，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资金做真相资料救人，为了不影响下午的学法，把工作往前赶，有时顾不上吃午饭就赶来了。他的心得体会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大量学法，过去看似很多放不下的人心，现在能放下了，也不觉着住房小了，放下了攀比心、安逸心、面子心，时时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把自己融入法中。每天虽然忙，感觉时间不够用，但是过得很充实，身心舒畅。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参加了集体学法，是师父大法法理的指引，才有我的现在。修大法太幸运了，集体学法真是太好了。 C 同修这几年因给儿子看孩子放松了修炼，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先是手腕疼，后又是两个腿不能弯，自己学法时不停地打哈欠，眼泪直流，学不了法，很苦恼。由同修介绍，新年过后来到了我们学法小组。他来的当天，我们正在学转法轮4、5、6讲法。当三讲法刚学完， C 同修高兴地说，在这儿学一下午法，我一个哈欠也没打，也不流泪，而且字字入心，这个场太好了，集体学法太好了。 C 同修现在还要照顾80岁行动不便的母亲，他每天把母亲妥善安排好，早早赶来参加集体学法。他的心得体会是，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一同修今年65岁，但他从不觉着自己年龄大，发真相资料比年轻人发的都多。今年的真相年历，他自己发了几千份，不管严寒酷暑，骑车去边远乡村发资料。他说，乡村的同修少，那里的众生渴望得到真相资料。她的丈夫虽不修炼，可是真心认可大法好，每次都和她一起去发资料救众生。有时走得远，来回上百里地，赶上农忙季节麦收时，就直接去田地里把真相送到农民手里。明白真相后的众生非常感谢他们，请他们喝水吃饭都被他们一一谢过了。乡村田间地头，道路高低不平，夏天日晒口渴，冬天北方的小北风飘着雪花，冻得手脚又疼又麻。两个年过花甲奔70岁的人，骑着两个轱辘的单车，一天下来也是很累。一同修的心得体会是，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后的那种喜悦心情，我们也不累了，也不觉着苦了。在这个空间，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师父在另外空间的铺垫和加持，我们又能做了什么呢？我是小学文化，不会写作，可是看到小组每个同修的闪光点，不由得拿起笔来，把同修们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同时也激励我更加精进，珍惜我们这个学法环境，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多救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跟师父回家。文章里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梦中所见不去掉色欲心的可怕后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特别清晰真实，醒来后脸上露出非常恐惧的表情，并告诉我说，帮我写出来吧，也警醒一下还在色欲中犯错的同修。当时我和一群同修在一起，但互相都不认识。其中有一个同修说，后天就圆满了。这时我看到这些同修脸的颜色和身体都变了，变得非常美好和年轻。我也仔细地看一看自己的脚，发现和以前不一样。这时出现一个空间，我看到的是一个阴暗的屋子，那里有许多的同修，但都是没修好的。我还看见一个特别明亮的房子，那里的同修都非常自由自在，那里有非常美好的东西，应有尽有，都是人间所没有的，景色也美极了，不是人间的语言能描述的，特别殊胜美好。感觉他们好像都已修成，真是一种大自在的感觉，想要什么有什么。我觉得我不配在这里待，就去找我要去的地方。这时看到一群同修都在一个地方等着大审判，然后再决定自己应该去的地方。突然从天空中落下来一个两边带铁链子的大铁盘，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得站到这个大铁盘等着安排要去的地方。我看见一个同修站在了上面，被大铁盘悠到一个池子里。这样大的池子有三个，其中一个池子是在世间贪钱骗钱的修炼人在这方面犯罪掉下的池子，第二个池子是淫欲池，那里有蛇虫子还有火，掉到这个池子里的人很多，一个接一个往下掉。第三个池子是泛着乌黑的水的池子，那里的人在哭喊着。这时轮到我站在大铁盘上了，心想我会去哪里呢？我看见大铁盘在淫欲池上停了下来，我掉了下去，我惊慌痛苦都不想活了，感觉有蛇咬了我一下，那种痛苦是极其惨烈的，想死都死不了，就是让人反复承受那种痛苦。我看一个接一个的同修掉了下来，我猛地惊醒了，醒来后恐惧的心情一直挥之不去。我知道在修炼的路上我没修好，犯下了淫欲罪，真是悔恨至极呀。前段时间和同修交流谈到了色欲心的问题，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后来同修说色欲心不去白修，赶快断，我才重视起来，加大了学法发正念的力度，状态好了很多。可是最近又出现了懈怠，师父看着心急啊，见我不精进，知道这样下去我就回不去了。师父太慈悲了，还是不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通过这个梦点化我，如果修不回去，后果是非常惨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此我痛下决心，彻底归正自己，修去一切心，特别是色欲心，一定要跟师父回家。也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警醒同修们，不要在色欲上犯错，去掉一切执着。为了我们千万年下世等待的圣缘，为了天国众生的期盼，修好自己，圆满随师还。
生花色欲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凤。不是没有夫妻生活就没了色欲心，那只是一种形式，得清除思想中的邪念，归正自己思想，才能真正去掉人心。一念不正招磨难，段誉已经好几年了，一直觉得自己把握得挺好， 经常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色欲物质。直到最近的一个梦里，两次色欲考验没过去，非常懊丧和恐惧。第一次之后就已经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反应不好的念头就清除，怎么还守不住呢？而且自己也断了夫妻生活，我不解，不知差在哪儿，就躺着背法。师父点悟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心，我觉得断了夫妻生活就是没了色欲心，还沾沾自喜，潜意识中还想和师父邀功请赏，意思就是自己做得好，炫耀显示。回想这两次过关前，在看师父经文说色欲心时，有个思想美滋滋地说，我没这心，我做得好，早断欲了。同时感到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就指这种不好的思想招来色欲考验。师父讲大道无形，不是采取什么形式方法做法，重要的是人心。表面的形式都是强为，我拿这种形式来显示自己，本身就是最不好的心。同时深找自己平时脑子中时常冒出的想法都和色欲心有关，例如注重身材，谈论胖瘦，评论别人的长相，爱看别人衣服搭配，以貌取人。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年轻，照镜子看有无皱纹，脸上哪里有痘，显示自己不用化妆品。换季想买新衣服，觉得是执着，意志不买，心却翻腾。在异性面前愿意表现自己，想得到异性的赞扬，看别人身材时偷瞄私处。回味以前恋爱中的一句话、一个细节或电视中某个镜头，都是色欲之心。色欲的根源是情，哪些喜欢的，哪些不喜欢的，好和不好的标准，爱和恨都来源于情。再加上年少时看了很多言情小说和电影，年轻时男女之情很重，修炼初期又犯了错误，这些形成的东西都形成色欲引诱。色欲物质把人拖入泥潭，对大法弟子更是虎视眈眈，只要有一点苗头就不断放大加重，让你的思想万马奔腾，想的都是妄念邪念，目的就是想毁掉你。再深挖自己，就是对名自我的追求，当别人赞扬时，觉得肯定了自己，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并用以显示维护，过不好关怨恨沮丧。修炼这么多年，一直说要向内找，却不会找，是因为我没有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师父讲，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转法轮。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只有用大法要求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过关，才能达到标准。个人所悟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打通通道，大陆大法弟子。我住在离北京不太远的城市，由于儿子毕业后在北京工作成家，所以近两年我来往于北京与家乡之间。其实儿子在北京好多年了，最开始我没有想去北京看看的念头，觉得我的众生都在当地，我不能离开，离开这个环境好像就脱离修炼了。其实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在交流文章中看到有的大法弟子在车站安检时出现一些麻烦。由于我被非法关押过两次，有担心和怕心，心想麻烦不找到头上，不要去惹麻烦，所以一提去北京就心烦意乱的。可是前年有生活中的一些事需要我去北京，儿子来接我，这次如果我推脱坚持不去，恐怕家里人不理解，影响不好，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走了。那些天恰好赶上大阅兵，到了进北京的安检口，老远一看，站着穿各式服装的检查人员挨个盘查，远处的看不清，只看见前边车上的人出示身份证，被手电样的东西照了一下后， 被带进检查站的小屋盘问，因为我带有光盘、破网软件什么的，这时我的心揪成一团，都快窒息了。我脑子里想着，谁也别想考验我，我不承认。义武警过来，照了一下儿子的身份证，带我和老伴说，我们俩的身份证拿出来。说完，用棍子扒拉了几下带的东西，就去看后备箱。慌乱中，我被政法口诀，想起了请师父加持。武警回来说，身份证不用拿了。我揪起来的心一下子放下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这次是有惊无险的过去了，但下次再来北京怎么办？这简直成了必须面对的一大关。去年十一的时候，我问儿子来不来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自己坐火车就提前去，可以躲过十一敏感日子，敏感日子火车站查得严。儿子说来接，可到十一前一天打电话告诉让我们自己去，我觉得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冷静下来一想，这不是偶然的，这是要我去怕心的，这一关得过，躲是躲不过去的，我要利用这个事去怕心。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这一天如坐针毡，被负面思维缠绕，总觉得邪恶通过实名售票查到我要去北京了，到火车站就得被围上，想发正念心也静不下来。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到了火车站验身份证，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刚想求师父给挡一挡，还没想完，车站检查的人说，走吧，没看我的身份证就进去了。在师父的保护下，这次又顺利过去了。今年快过年时，儿子开车来接，远远望见检查站了，我说看见检查站我就心慌。儿子说，你们不是认为你们是好人吗？你们又不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他们是反恐查破坏的，你就想着你是好人就行了，你怎么总把自己放在要被查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转法轮。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借别人的口点给了我，应该站在我们是好人的基点上。当时觉得好像找到根子上的东西了，想，对呀，我们没破坏社会稳定，我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好的，就这么一想，脑子刷一下静下来了。一到安检口了，也来不及想别的，就背着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一句法车没停就过去了。恍惚中感觉检查站站岗的一排人在不同的角度都立正向我致敬。我们这次开的是外地牌照的车，一般是这样，平常日子金牌照的不查，外地牌照查看司机身份证，特殊时期所有车和乘客的身份证都查。这时回头看了看，外地牌照的车被举小旗的拦下挨个检查，我明白这是因为同化了法，师父鼓励我。以前到检查站脑子都乱套了，又是被政法口诀，又是请师父加持，看着是在法上，可没从根本上解决，也没提高上去，只是一味的用法去抵制，其实在思想深处还是有想过好官的想法，还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现在明白不应该有大法弟子过安检一定会被扣留盘查的想法，得从根子上归正。还有当年上北京政使法被邪党扣上扰乱公共秩序所谓罪名，虽然明白是邪党给强加扣上的，是不承认的，但潜在意识里还有，就破坏你了，就得破坏你怎么样吧的念头。深挖根子上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有那么点承认起破坏作用了，好像我们修大法与整个社会是对立的，就得破坏社会稳定，不起好作用的。其实我们才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大法弟子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师父讲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什么叫同化法？这样的认识才是同化法，也就是先前自己在正与邪、好与坏这个最根本的认识上没摆正，所以才有自己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给怕心一个温床，遇事胆胆突突，不能堂堂正正的。还有就是心不正， 最开始进北京后，总有潜入敌后、插入敌人心脏的感觉。带进资料，真相毕，有痛快感，又要深入敌后，去扰乱邪党的心理，心不是完全在救人上。虽然最初的进北京，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心还有些揪着，因为在火车站过安检，没刷过身份证，不知刷了会怎么样，总觉得这条路没彻底畅通，还是有闯关的感觉。之前的日子坐火车，刷身份证时，我想着求师父帮着挡一挡，想想在求师父的背后，还是有自己要被查的想法。我想得放下这个想法，如果又因为我是修大法的，所以我要被查，有这样的想法，跟上还是没给大法一个合理的位置。在把这些不好的心放下之后，我刷自己的身份证，来去自如地坐火车坐高铁。在去怕心这个问题上，我是一步步去做的，开始先在人这一步做到位。我想他们检查是为防恐，我们大法弟子是真正的好人，世人要都能做到，我们这样对社会有益。就像师父讲的，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转法轮，再看到穿警察衣服的，觉得与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是好人，这样过安检就没怕的想法了。我体会，心达到我们是好人这一点，就没什么怕了，说明自己以前连这一层的认识都达不到。在之后不断往高处突破，升华自己的思想，用功去制约气，生出对众生的慈悲。就这样从低到高，用各个层次的理去除怕心，借用这件事，这个台阶往上升华。这两年来来回回的在人中走通了进北京这条道，也像是另外空间打通了脉，来去自如，畅通无阻。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以前当做官时，现在想想，哪是什么官，是自己心里有道坎，是突破了自我心理的障碍。其实在任何事上出现麻烦，都是我们在思想不正和有漏，被邪恶找到了借口，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个事就应该这样。其实电脑电话也一样，使用方式上注意，但思想上不能承认，用了必定会出问题。如果我们没这个心，邪恶就没借口。去年去了天安门广场，在人少的地方喊了法轮大法好，2000年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没等打开就被邪恶带走。我一直有这个心愿，到天安门广场喊一声法轮大法好。这些年天安门广场在我心里一直被视为禁区，别说去了，有时坐在家里一想都心跳起怕心。这回终于了了心愿，也拆除了心中的禁区。今年还去了故宫，因为故宫也是要身份证的地方，这些在别人看来都不是什么事，可对我来说，觉得当初这些都是想都不敢想，都是看似逾越不了的关。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是要谁到天安门走一圈证实自己没怕心。这些年由于我哪也不敢去，家里人觉得好像我们是另类，不被社会接受的，这会儿都刮目相看，这也强有力的证实了法。以前我也想着要去怕心，怕心这么重怎么修成。师父在红营中写道，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修好了是什么状态，是邪恶应该惧怕我们。以前除了发正念，不知还怎么去怕心，其实师父都有安排。看着是生活中的琐碎事，使师父给了提高的环境，就在这些小事中修去各种不好的心，在这其中体会师父的安排，体会实修的美妙。
修炼人养宠物可不是小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弟有几位同修家里都养有宠物。修炼人养宠物可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是一种执着，强大的执着。 关于不杀不养的法，师父也给我们讲过不少。当有同修给他们指出来时，他们非常不接受，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动物也是生命，并说师父在法轮功中解答的有同修提问，弟子练功时招小动物怎么办？师，练什么功都能招小动物，不要管它就完了。因为在好的能量场里，特别是佛家功，功中存在普度众生的因素。咱们的法轮在顺时针旋转时度己，逆时针旋转时普度众生，然后再循环回来，所以在咱们周围的万物都受益。因为他们执着他们养的宠物，所以他们把师父讲的万物都受益的法偏着悟，认为动物听法也受益。这些同修以自己的歪理来掩盖自己的执着。在这个正法救人的紧急关头，多少众生被邪党的谎言毒害没能得救，他们有的甚至是很高层次来的生命，却被常人中的名利情迷失了方向。他们的生命不可悲吗？他们的背后可是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比起你们养的那些小动物来说，可怜的不知多少倍。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师父说随时都可能结束，真是救度一个是一个。所以我身边有的同修真是把救人当做了自己每天的必须事，他们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雨交加，都责无旁贷地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发资料、讲真相等救度众生的事。做资料的同修为了做出更多更精美的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他们忙里忙外地买耗材、打印等一道道工序，包含了他们对还没被得救众生的期望。这些放下人心做事的同修，他们不执着吃喝，不执着人情世故，他们常常是省吃俭用，把节约的积蓄用在大法的项目中。他们没有任何奢望，他们只是在默默地维持着资料点的运作，只是抱着一颗救人的心。反之，那些养宠物的同修们，可能比起那些把钱用在资料点上的同修来说，经济条件要富足得多。因为宠物狗吃的食物基本都是肉类，火腿肠、鸡肝等等，而且他们养宠物的数量也很惊人，有养一个、两个、三个的不等。他们经常给宠物洗澡、剪毛、遛狗等，就连出门做点大法的事都要抱着小狗，真像个伴儿一样，唯恐失去。往那一坐，小狗狗就会跳到同修腿上撒娇。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同修一进卧室，小狗狗们就迫不及待地先钻进同修的被窝里陪睡。早晨晨练的时候，小狗狗们在被窝里一声不吭地听，就连同修读法的时候也从不避开他们，还说他的小乖乖一听法就特别老实。就连小狗意外丢失，他都会像疯了一样到处寻找，却体悟不到什么叫随其自然。小狗自己回来了，他都会由衷地谢谢师父。当小狗遇到灾祸死里逃生时，他都会发自内心的哀叹，幸亏师父保护，要不狗狗真没命了。同修啊，你知道你所说的话是在亵渎主佛吗？师父是保护他的真修弟子，不是保护动物的。师父讲的不杀不养的法，就是修炼人不杀害动物，同时也不养动物。动物是不能听法的，而且动物在修炼人的场里很容易就能得灵气，得了灵气的动物修成就是魔，是要遭天杀的。你们不是在爱护它，其实是在害它。同修多次与养狗的同修交流，他们都说养狗怎么了，我都养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这么烦狗呀，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把同修顶撞了一番。他们的意思还是不想离开他们呀。同修啊，当我们跟师父回家的那一天，你能舍下你的狗吗？那一刻你能和你的狗决裂吗？难道你想成为那个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常人吗？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修不成是没有下一次机会的。其实这些养狗的同修在修炼上也是相当精进的，就是在养狗这件事情上一直认识不到，弄得邻居背地里都很气愤，甚至有的狗还多次咬过常人。 同修只有用钱来弥补小狗酿成的大祸。同修啊，你在修大法吗？你不觉得你是在玷污大法，给大法抹黑吗？你怎么用慈悲心去救度众生呢？你连最起码的善都没有做到，这难道不是私心吗？师父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引自转法轮。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正法走到今天，我们更应该一如既往地听师父的话，坚定不移地信师信法，扎实学法，扎实悟法，做到实修心性，遇到任何问题都坚持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走好最后的路。
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坚定的信师信法。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梅青。目前宇宙正法已接近尾声，各地区仍有为数不少的同修，尤其是那些长期陷于生活窘迫、病业假象、邪恶干扰、家庭磨难等方面的同修，摆不正大法弟子与师父及旧势力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每当磨难来临时，不是及时对照法归正自己的一念一言一行，而是陷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复找漏，这种本末导致法理不清的表现，正是修炼人走不出磨难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在修炼中只注重修炼的形式，而忽视了修炼的本质。比如同样是肚子胀、小便不畅、腿肿等病业假象，表面上同修的做法都一样，坚持不吃药也不上医院，但不同的心性结果迥然不同。有的同修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心里却想着自己哪儿做错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正是这种不正的思维模式，使自己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旧势力的安排。有的同修则想，师父讲神没有病，自己就不能想病，可是肚子胀、小便不畅、腿肿是真实的，口渴了也不敢多喝水，水果也因此戒了，嘴上虽不承认病，但行为和观念上早已把自己等同于病人，一味地硬挺着，久而久之使家人对大法也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而有的同修什么也不想，就是坚定地信师信法，每天照常做好三件事，肚子胀、小便不畅、腿肿一概视而不见，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放下了生死之念，一切假象顿时烟消云散，真是一念之差，人神之别。师父讲，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我悟道，在宇宙正法之际，大法弟子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磨难，都是旧势力安排阻挡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与正实法的，其目的是干扰修炼人的正性。我还悟道，旧势力为了参与正法，千百年来系统地操控了人的思想，形成一种自我观念，而这种自我观念恰恰障碍了人认识宇宙的真实展现，严重地干扰了修炼人信师信法的正念。去年我曾被邪恶非法绑架至洗脑般迫害，表面原因是因为同修心性不到位牵连了我，实际上是邪恶害怕大法弟子速僵而垂死挣扎。从我进洗脑班的第一天起，旧势力就不断地点化我要查业，
起初，我并没有识破这是旧势力的干扰，而是顺着点化不停地找漏，直到一天清晨，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海。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呀。这不是承认的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人迫害渡人的神，这种事不会再有了。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我瞬间悟到，大法弟子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绝不允许邪恶操纵众生，干扰和迫害大法弟子。向内找是法的机制，修炼人对照法归正自己，是随机而行，而不是为了消除磨难本身一味地陷在旧势力的安排中反复找漏。明白法理后，我心生正念，旧势力不配管我，一切由师父做主，绝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纵警察、610人员、看护人员、单位领导与家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一定要让与此事有关的所有生命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此，我每天反复背诵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同时加强发正念，清除一切操控众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救度众生。一天，参与非法绑架我的国宝大队长来洗脑班要与我谈谈，我说可以，但必须相互尊重。国宝大队长开门见山就问我有没有参与肃江，我笑着说，这个问题好像超出了你的职权范围吧，我不能告诉你有还是没有参与肃江，但我可以告诉你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肃江。据我所知，目前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公民不能修炼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要迫害法轮功。另外，公安部和国务院公布的14个邪教里也没有法轮功，是江泽民信口开河蓄意诬陷法轮功。江泽民不仅授意李东生跑至天安门自焚伪案，煽动其不明真相的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把中国民众拖入毁灭的边缘，同时江泽民还胁迫利诱各级公检法司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令人神共愤。常言道，人不治天治。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部乡发现了距今2亿7000万年前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上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直接彰显天意。2015年5月1号，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实施有案必立、有案必理的法规，至今已有超过20万人向最高法与最高检实名控告江泽民。大法弟子肃江，就是给基层一线公检法司及610人员一个解脱的机会，一个在正邪中选择的机会。希望你能利用手中的职权，匡扶正义，扬善惩恶，为民族也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听完我的一番诉说， 国宝大队长笑着点了点头，起身说道，我会秉公执法的。然而旧势力的干扰是无孔不入的，正如师父所讲，但是只要他没结束，就像那毒药，他就是毒药，你让他不毒他做不到。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在修炼上尽量别叫旧势力钻空子，旧势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我思想中强加了一念，自己曾被情魔干扰过，所以才会被迫害，为此我一蹶不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讲真相的效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被旧势力钻了修炼人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正当我陷于消沉中不能自拔时，慈悲的师父再次开示，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师父的法点醒了我，修炼人自我放纵和一味自责同样可怕。如果我们在磨难中患得患失，分辨不清哪些思想是旧势力强加的，及时清除并灭尽，那么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我还悟到，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放下自我，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难。师父在法中教导弟子，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因为我要使宇宙掉下来的生命有一个回去的机会，成为宇宙中能够使生命走入圆融不灭机制的一部分。所以未来的人成神之路真的开了，法开启了我的正念，我仰望天空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主佛的弟子，主师的法徒，绝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我救度众生，我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正信向全宇宙众生证实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证实人成神之路。认清并清除了旧势力的干扰后，我对洗脑班负责转化我的610人员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如果我不能回到人间的家，那么我就回天上的家，我将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人权，捍卫信仰。同时我告诉他，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虽然你声称自己是工作，但你对法轮功学员蓄意犯罪，必将受到人类的正义审判。其实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从未触犯过国家法律。试问，如果有一天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你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良知呢？他表示自己说了不算，让我与主任谈。第二天，610主任来看我，因为之前彼此交谈过一次，所以这次交谈比较简短，气氛也比较融洽。他问我有没有参与溯江，我说不能告诉您有还是没有，但我可以告诉您溯江是合法行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溯江。紧接着他老生常谈，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耐心地等他说完，随即问他，法轮功真相您一定知道不少吧？他说经常看明慧网。我告诉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说知道。随后我说我要回家，他说明天办手续，说完就离开了。历时整整21天，我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的加持下，以及单位与家人的引咎下， 终于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魔窟，同时也让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众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重视发正念的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两个人在一起，看到一条暗绿色的大蟒蛇在一排排树上卧着，真是大得无边无际。身边的人说它有25000里那么长。忽然它动了，下来了，我们就四散跑开了。那两个人就跑到大树上去了。我为了隐蔽，跑到了一个栅子围成的小院，那里有几把小剪子，这条大蟒也追到我这里来了，但是我根本就束手无策，只能逮以毙命，一点正念没有，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修炼人，后来的结局就不知道了。我想结局不用想都知道，如果没有师父救度，我的生命就堪忧了。慈悲的师父让我看到这个情景，就是看我总不悟，点化我多发正念，清除它呀。醒来后，我的恶心更甚于恐怖，我的空间场竟有这么多恶心肮脏的东西待着，危害着我的众生，我真是懊悔惭愧。差不多有2个月了，我出现不清净的现象，讲真想也去讲，但是学法发正念已经不如以前，4个整点发正念质量也不好，走神，思想不集中，而且偶尔还看看常人网站，明显感到空间场色情的东西也很多。去年冬天的时候，由于身体状况严重，不敢懈怠，天天出去讲真相，每天看师父大量讲法，发很长时间正念。发正念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自己左侧的身体一大片败坏的东西消失了。但是今年身体好些了，却懈怠了，让邪恶有空子可钻，非常想念出门的丈夫。身体上也出现了色欲状态，其实我平时对丈夫情不太重，他对我也是淡淡的，但现在却互相都非常思念。我还以为我们的恩怨和解了，所以才有这种状态，其实这种想念状态是邪恶造成的。这几天牙非常疼，没能出去讲真相，就消极承受着，以为是师父宵夜，还想丈夫还有几天回来了，等和他见了面再出去讲吧。由于身体上不舒服和心理上想丈夫，所以每天睡觉逃避这种难受，甚至一天睡8-9个小时，有时候连晨练都起不来，人为的滋养了这些邪魔。其实相对我们本地区同修来说，我平时还是重视发正念的。我看到我们地区很多人都不重视发正念，当我问到他们说发正念是3件事之一，非常重要时，他们都瞪大眼睛，好像不知道发正念是3件事之一似的，以为讲真相、看书、学法练功是3件事，具体的3件事不知道是什么，就按部就班地发4个整点的正念就是发正念了，其余时间根本不多发，有的连4个整点都跟不上，半夜起不来。我也很着急同修们这种状态，但是我却不知不觉的也陷入这种安逸里了。最近半个月，我们地区6位同修被非法绑架，其中还有4位外地来为我们这里讲真相的同修。这在我们这儿这么短时间绑架这么多同修，多少年没有的事了，这和整体懈怠是有很大关系的。发正念我在同修文章里看到很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开天目的同修看到他空间场密密麻麻的邪恶，把他整个人都覆盖了。还有位同修回老家联系同修发资料，被警察追捕，他连续在同修家发了好几天正念，结果看到空间场像一条街那么长的大蛇死了，警察再也不找他了。前几年我们这儿也有位同修得了蛇盘疮的症状，痛不欲生，后来长时间发正念好了。他激动地说， 我可知道发正念的作用了，真的非常重要，仅次于学法呀。下面我们来重温师父关于发正念的讲法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目前就是三件事，一个是讲真相，一个就是发正念。发正念包括自身和对身体外部形式起作用，再一个就是自身的修炼，学好法，这三件事都是至关重要的。师父还说，那么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标大家都清楚了，主要是清理控制人类对大法行恶，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的邪恶生命，救度人类与众生，清除给正法造成阻碍而做的，所以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再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都在定点清除邪恶，也就是说发正念。发正念这个词儿在过去是不这样叫的，过去就是神通，使用神通，佛法神通，常人叫功能。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发正念呢？因为你们是大法修炼，一切都应该是最伟大最纯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只是你个人修炼，还要考虑到法，还要考虑到将来新的生命，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生命形式，因为你们在给他们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将来人会去说，大法弟子当年就这么干的。那么很多事情看来就是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发正念一定是纯净的。当前呢，人类社会微观也好，各层空间也好，正法是在整个宇宙什么都不落的在做，在人类社会表面以下也在做。师父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楚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楚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楚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说，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抑制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意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师父的法写得这么清楚，我还等什么？我再也不能忽视发正念了，我可不能让这么邪恶肮脏的东西在我的空间场待着害我的众生了，我的空间场可不是让它逞凶的地方。有的同修看到发正念没什么效果就气馁或放弃了， 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负责的范围有多少邪恶存在。所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长期的、长时间的坚持发正念，邪恶一定会被清除越来越少的。看起来它是庞然大物，其实在我们的正念前啥也不是。我要长期长时间的纯净的发正念，彻底灭尽这些邪恶的东西。我不是上班族，这几天由于牙疼没出去讲真相。除了学好法练好功以外，我准备一天至少发5个小时正念，而且4个整点正念必须保证思想集中纯净，再也不睡那么多懒觉了。以后出去讲真相也利用一切机会多发正念。大法学会2016年7月26号在明慧网上发了加强发正念的文章，今天又重读了一遍，认识到当前发正念的重要。同修们，让我们整体都重视发正念吧，让我们共同发正念，灭尽一切邪恶。写得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天目所悟，修到底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日我通过天目看到，在一条通天的大路的右侧摆放着一排莲花座，在每个莲花座上方都有一顶王冠。莲花座是不同的颜色，莲花的层数、姿态和微观程度都是不同的，王冠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当时我看到有些同修走上前去，坐在一个莲花座上，同时王冠自动地戴在了该同修的头上。该同修显现出很是满足的样子，而不愿再继续向前走了。更有甚者，有的坐在莲花座上，头顶戴着王冠，却看起了其他法门中的东西。就看这个人一下子掉下了万丈悬崖。当然大部分同修不会理会这些，就是径直地沿着通天的大路一直走下去。他们无心也无求于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位，和自己能修到哪一境界，或者哪一境界会有着怎样的一种表现等等。我看到是凡不留恋路边的风景的同修，修的是非常的快。师父在那条路的尽头，在微笑着带着他们。看到这一幕，我深感震撼。作为修炼人，我们只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能真正的走到最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满足于现状，被路途中的风景所吸引，那根本就完不成我们的誓约。在修炼的路上，随着我们执着心的逐步修掉，会有很多方面修得好的，达到法的标准。因为我们是佛家公，那自然会有一些佛家的表现，这都很正常。而且因为我们很多同修在慢慢的下走过程中，与不同境界的众生可能都结下很大的缘分。那么在今朝的修炼过程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些众生对我们的期望与尊敬，看到这些其实都是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而不是人心泛起，觉得自己怎样怎样，甚至离开了大法，那就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写到这里，我想起来最近一位同修对我说，他知道有几位曾经参加过师父面授班的老学员，自称处于高度见悟状态，能看到自己的世界等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修炼圆满了，有的就转入宗教之中，同时对师父正法与做好三件事是很抵触的。这列教训虽然表现上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觉得自己已经很行了，从而安于现状或者标新立异。在修炼的路上会有着各种考验，面对这些考验，我们怎么去对待， 那可以说是事关我们能否达到最终修炼目的的关键。我想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能够在各种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任何执着自我的表现都十分的危险，这类的教训相信各地区都会有一些，引以为戒吧。
发正念导长的原因找到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可是我近两年却出现发正念导长现象，而且影响到学法练功。学法时有时犯困，练进功时睡着了，发正念时不自觉手掌倒了，自己一点不知道，还感觉自己正念挺强，同修不说自己还不知道，严重时整个身体往前倾，头都要挨炕上了，整个人睡过去了，自己一直没有突破这个状态。前几天同修给我指出说，发正念导长不是小事，肯定有什么大事没有做好造成的，如果是心性问题不会这么严重。我们这儿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邪物现象，就是我们地区有人去锦州临海交流，实际是去听邪物，回来后找同修交流。对这件事，同修早就提醒了我，说他们的理论就是邪的，我不想接触他们。可是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追查根源是2015年，我弟某同修曾去过临海，有一次他向我诉说了临海同修悟得怎么好，又怎么向内照。我当时就想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我弟这位同修所说的其实就是临海邪物。明慧早已曝光，明慧网2006年10月3日与辽宁某地同修切磋。我想和他们交流的这一念，同时也接受这位同修所说的东西，其实这就招来了邪灵附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转法轮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好的这一念招来了附体，干扰我做好三件事。我终于明白自己倒长的原因是自己听信了邪物，真是邪的无孔不入，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幸亏师父让同修来提醒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要感谢师父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同修帮助我，在这里我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要彻底曝光邪恶，解体这些邪灵附体，从我的空间场清除干净，今后我要听师父的话，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轮回纪实，画出真实。作者大法弟子，仅以此文献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本文是通过历史上一个在见悟状态中修炼的人的经历，来说明去掉虚妄之念的重要。有一个人自小非常喜欢画画，又非常热衷于修炼，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师父。后来这个人听说在南海的五指山有高人，就去那里寻找。在那里算是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一位高人。那位高人将他领到山中一个洞中，教其几个月的修炼，然后给他一支画笔，说你就把你通过天目所看到的最美的东西画在洞壁上，直到这个洞画满了你就圆满了。他当时觉得师父这个要求很新鲜，也很容易达到，于是在师父走后他就开始画。 对于处于见悟状态中的修炼人，因为境界不同，所以对最美的概念认识也不同。他开始画出自己在修炼初期通过天目所看到的最美的图案，结果画出之后过几日，这些最美的图案就都消失了。此时他就觉得师父给他安排的这条修炼路有些不一般，他在修炼中更加努力的精进，努力的去掉各种人心，但即便是这样，画出的图案也经常消失，只是消失的越来越少，剩下的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充满着对师父的坚信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这个山洞很大很高，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画得只差一笔就画完的时候，当他把最后一笔画上去之后，却发现原来画完的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包括刚刚画上去的一笔。此时的他好像明白了，那些天目所见之所以能留住，是因为那些都是不同层次的东西，这次全部消失，因为自己要走出修炼中的状态，走向生命真正脱胎换骨的改变。此念一出，从山洞的顶端中间裂开一个缝隙，能有半米左右。他知道这个缝隙以前没见过，这是让他通过这个缝隙，从而达到修炼的最终目的。他此时没有一点点的怀疑师父，就是坚信，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坚信师父。他就开始从这条缝隙中攀爬，爬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也算是历尽了艰辛。最后他在这条缝隙的终端见到了师父，他的师父微笑着看着他，他回头再看五指山是那么的小，心想原来一切都是师父借着五指山的外形而演化出来，从而让自己去心消业的呀。再看看自己，已经是真的脱胎换骨，是一个神的表现了。这正是五指山中化修行，坚信无比身轻盈，妄念去除真实显，走过艰辛自在营。
古人重礼的真正原因，作者心语。一，古人重礼的真正原因。古人都说非常重礼节的，用今天的话讲，懂礼貌，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原来礼是生死存亡的根本。一个社会懂礼，会使社会兴荣；一个人懂礼，会得到幸福，反过来会得到祸灾。鲁定公15年正月，诸国的国王朱隐公来朝，子贡在旁边观礼。朱隐公拿着宝玉给定公时，高仰着头，态度出奇的高傲，定公接受时则低着头，态度反常的谦卑。子贡看了说道，以这种朝见之礼来看，两位国君皆有死亡的可能。礼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小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到国家的祭祀事、丧礼以及诸侯之间的聘问相见，都得依循礼法。现在两位国君在如此重要的正月相朝大事上，行为举止都不合法度，可见内心已完全不对劲儿了。朝见不合理，怎么能维持国祚于长久呢？高仰是骄傲的表现，谦卑是衰弱的先兆，骄傲代表混乱，衰弱接近疾病，而定公是主人，可能会先出事儿吧。五月，定公去世。今天的人只是把懂不懂礼节当作素质问题，与人的命运区分开。古人可以从一个人的礼节上断命运，这样看来，古人是不是比我们更聪明些呢？二，预言嵇康之死的孙登。嵇康有大才，却过于孤傲，他的老师孙登早就预言他的结局。嵇康跟随孙登求学3年，问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孙登始终不回答。嵇康临走前说，先生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孙登才说，你知道火吗？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
跟没有光亮有什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如此，跟没有才华也没什么两样。所以，想要利用火光，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你才华高而见识少，在当今这样的乱世，很难保全自己。嵇康不肯听，最后死于吕安之难。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